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，十二章是拿单责大卫犯罪。拿单是神的仆人，勇敢的责备啊，责备大卫是怎么犯罪啊，他是借着一个故事一样的事情来讲给他听，让他真正认识到这个人就是他。所以拿单最后说，你就是这个人，你说这个人啊行这样的事是该死的。大卫拿单说，你就是他，你就是该死的，是吧？我们看一下啊，第十二章，第十二章，神怜悯大卫，而且呢孩子都有了，就说明至少什么呀啊，这个十月怀胎嘛，已经九个多月十个月了，差不多一年了，大卫没有认罪，没有认罪，还要借着拿单来责备他，他才开始认罪，是吧？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就对他说啊，在某一个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的牛羊，穷人除了所买来的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羊羔啊之外啊，别无所有啊。羊羔呢在他家里啊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啊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的怀中，在他看来好像女儿一样。就说这个人他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小羊羔啊。底下第四节就讲到了有一个客人，这客人代表什么？情欲来了啊，单位里面的情欲啊，客人来到这个富户的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不给他吃，却取了穷人的羊羔预备好给客人吃。大卫一听，这叫什么道理啊？是不是啊？你自己这么富裕，你不给，你就拿这一个穷人的。所以大卫说这件事情啊，你看看大卫怎么样，就甚恼怒，恼怒这个人。其实约拿单是说给他听的，约拿单说的是就是大卫啊。拿单说啊，我只得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啊，行这事的人，这是他对拿单说的话。这个人呢，该死，他应该偿还羊羔四倍。以后大卫真的要偿还四倍，四倍的报应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这句话很要紧，太残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人犯罪啊，就是残忍，是吧？好好的乌利亚把他杀掉，是不是？没有连续的心，这是拿单的责备。拿单对大卫说：“你就是那个人。”底下就讲大卫的罪啊，我们把它总起来是七个方面，七条啊，大卫的罪啊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你主人的妻子也交在你怀里啊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给你了。意思说我样样都给了你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所以大卫犯罪，这个罪是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明明都懂神的话，都知道，就是藐视，不在乎听干的意思，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是吧？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你借亚门人的刀杀死客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子为妻，你既藐视我娶了客人乌利亚的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你这个罪太严重了，说藐视神到什么地步，把人杀了，把人家妻子娶过来啊！所以刀剑不离开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 赐给别人，就是有十个妃嫔不什么留下的，结果呢都被亚撒龙给玷污了，是不是？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这个拿单呢讲得清清楚楚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，这是大大的报应，暗中行的明处报应。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这个时候开始认罪了，开头不认罪，孩子都有了，现在开始认罪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所以我们第一要认的什么罪，就是我们是得罪神，当然对人也很多的亏欠，但是第一要认的罪是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拿单就回家去了，拿单说完了就回去了。所以拿单是个忠心的仆人。把这七条我们念一下啊，这七条是什么啊？这是得罪耶和华呀，得罪耶和华。第一是毫无怜悯，第二是恩中不知足，第三藐视耶和华的命令。第一是什么？毫无怜悯，没有怜悯的心，恩中不知足，藐视耶和华的命令。第四，行神眼中看恶的事，就引他人之气。第五，夺他人之气，你淫乱以后你还夺人家的气。第六，就是借刀杀人。第七是滥用职权，拆这个拆那个，最后约雅替他帮忙，滥用职权。细看呢还多了，是吧？就是说大卫啊，实在是大大的得罪神，是吧？大大的得罪神，所以你的孩子必死，但是他还是什么留恋？留恋说明什么？他的罪没有断绝，这个孩子实际就是他的罪根儿，是不是？就是他的罪。这个孩子有什么留恋？他一直留恋，躺在地下七天七夜。就是为这个孩子，一面认罪祷告，我相信拿单来了嘛，他一定认罪，一面认罪依然还舍不得这孩子，你叫他活吧，你叫他活吧，等孩子死了他才死心。所以人的败坏呀，这孩子代表什么？代表他的罪性，是不是？就是你的罪性。所以我们看下面一段，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子所给大卫所生的这个孩子，使他得重病，所以这个孩子死是神让他死，因为你是最终的什么果子，最终的果子有什么可留恋的呀？他还在留恋，你看整个这一段里，你看他多么的留恋，神击打使他得重病，所以大卫为这个孩子还恳求神，而且进食，进入内室啊，中夜的什么在地上哀求，就是为什么？就是为这个孩子。你为什么这么爱他？是你最终的果子。在家中的老年老臣们到他旁边要把他扶起来啊，扶起来，他却不肯起来，也不同他们吃饭啊。到了第七天，孩子死了，整整七天，孩子死了。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因为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，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啊，如果告诉他孩子死了，他岂不更加忧伤吗？大家不敢告诉。但是大卫呢听出来了，听见臣仆低声的说话，就知道孩子死了，问臣仆说，孩子死了吗？他们说死了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沐浴抹膏换衣服，要彻底的，彻底的，这回叫彻底了。孩子不死还不彻底，还留恋啊！我们常常是这样，对罪还有留恋，彻底的死了 那么他就沐浴抹膏换衣裳，彻底洁净自己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吃饭啊，吩咐摆饭，他就吃了。臣仆问他说，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，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。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，以为因为什么？我想获得耶和华怜恤我，使孩子不死。神都说了，神要打击这孩子就得死，你还留恋，是不是啊？也未可知，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，我岂能够啊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，啊，所以死了个心，对罪要死，对孩子要死，孩子是罪孽的果子，所以神真是好好的对付这个大卫，使他这个在这方面要彻底。当大卫彻底悔改以后，他安慰他的妻八十八，与他同行，就生了所罗门，就生了一个所罗门。所罗门是神所爱的，所罗门是他认罪彻底悔改以后啊所生的，耶和华也喜爱他，就给他什么呀？就借着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，叫做耶底迪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。这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爱他，要赐给他啊。这就是大卫犯罪以后啊，这个八十八已经成为他的妻子了，所以我深信八十八也要认罪，是不是？哎，是你是人家的妻子，你怎么就随和就跟他犯罪呢？有没有罪？有罪啊，是不是？八十八也要认罪。底下就是公群拉巴，拉巴什么意思？伟大啊，我们里面都有个伟大的东西，所以可以随便滥用职权，随便打发人，差人，是吧？打发人去干这个干那个，就为他效劳，是吧？这就是拉巴。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，我攻打拉巴，取其水城，现在啊，你要什么聚集其余的军队来攻击这个城，恐怕我取了这个城，就人就以我的名字来叫这个城。于是大卫就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打，就取了这个城，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。其实大卫也不配啊，犯罪这么厉害，是不是？就得了这个金冠冕了，是吧？从亚门人的手里夺回来的金冠冕，是吧？金冠冕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信心呐，信心才蒙神悦纳啊，信心，是吧？也其他的金子重一塔连德，又镶嵌着宝石，人啊就将这个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啊，这是大卫经过痛悔以后啊，才可以这样，是吧？才配这样戴在头上。大卫从城里就夺了许多的财物啊，将城里的人拉出来啊，放在锯下啊，或者是这个什么铁耙下，或者是铁斧下，或者是啊这个叫他们经过砖窑，就各种的方法吧啊，就是让这些人能够降服。大卫带亚门人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，就彻底的让仇敌降服啊，各种方法来对付。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啊，这样这一章才结束。也就是说，拿单先知的责备使大卫能够彻底悔改痛悔，承认我得罪耶和华吗？承认痛悔啊。那在诗篇51篇是最明显的，是不是啊？求你啊啊，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啊。我唯独得罪了耶和华，我唯独得罪，我在母腹里就犯了罪，这都是大卫的话，真正彻底的认罪痛悔啊。他也是公开的认罪，所以诗篇呢，很多篇呢写在那里，就说明大卫实实在在是彻底痛悔，而且以后不再犯罪，所以神还悦纳他。大卫在晚年的时候，为所罗门要建的殿啊，多多的预备一切的材料， 和一切所罗门要建的这个殿所预备的一切都是大卫积极的预备，说明他有悔改的见证，真正在神面前蒙恩。